前文书正说到电光侠迟乐天奉师之命到山口查看查看，等到了山口一看，哎呀，满地都是死尸，横躺竖卧，无一生存呢。往对面一看，仨人，一男二女，骑驴的正是那个姑娘火龙帮的少帮主，往头前看两个丑鬼，一个龙源，一个冷寒星，认得认得。迟大侠顿时眼珠子就红了，高声断喝，呆，你们太不像话了，一进我们萧家峪不问青红皂白，先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弟兄，让我如何交代？而拿命来，拉家伙往上闯。可是这些人当中，要讲究最好战的就是冷寒星啊。冷寒星打算在姑娘面前表现表现，伸着两个只大长胳膊，他先跳过来了。哎呦，主子，您甭管，交给老身我了。全往前一纵，跟迟大侠就站在了一处，没有20个照面。那大长胳膊一伸，哎，尽命锁喉指，砰，给迟大侠掐到这儿。三个手指头稍微一使劲，你给我宰一阵吧。那么高的侠客呀，迟大侠眼睛一翻，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扑通躺那儿，带了8名保镖。这保镖们一看，哎呀，大侠！冷寒星一瞅，什么大侠？你们一块儿去呗，老头子杀。龙源嗷一声窜上来，夫妻二人把这8个人收拾了7个，就一个逃走了。这一个撒脚如飞，到了飞虎岩，见着老少英雄，哎呀，帮主，舵主，大事不好了，山口外来了3个人，这3个人都是火龙帮的，甚是猖獗，迟大侠已经死于非命，让人掐死了。哎呦，萧敬轩老萧头好悬没坐下，心说可坏了，看来今天飞虎岩是一场血战了。原来的时候他还合计呢，哎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见着火龙帮的人好好解释解释，把这误会解释开了就得了。万没有想到火龙帮的人来势凶猛啊，见人就杀，毫不留情，看来原来的想法没用了，如今就得以死相斗。老头子站起身来了，各位弟兄，大家随我来。老头踢衣服下了高台，请来这些人都跟着，200来人拉着大队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来到山口。这阵冷寒星、龙源、钉子布在前面一站，姑娘骑着驴在后头跟着，就是3个人。就在这时，萧敬轩、萧大剑客来到出事地点，一看，哎呀，惨不忍睹啊！赶紧命人收尸，来到龙源和冷寒星近前，手捻虚髯，高声断喝。你们这些杀人狂啊，老朽萧敬轩在此，有事儿跟我讲，有话对我来说。龙源和冷寒星不依不饶的 刚想过来，柳如烟说话了：“妈，用不着你们，退在后边。是主子。”这俩丑鬼左右一分，柳如烟一片腿从驴上跳下来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笑呵呵来到萧敬轩近前：“我萧大剑客，认识我吗？你是什么人？”“火龙帮的少帮主柳如烟。”“
哦，
你是钟离妹的什么人？”“那是我师父，我是他徒弟。”“我萧大剑客，看您这意思，您很激动，您很生气，也很难过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你能不难过吗？但是你想过没想过，数十年前你领着昆仑派的人学习南海普陀山，这事儿你没忘吧？把我们火龙帮的人杀死了247人，血洗南海呀，那个惨状比今天得严重多少倍。那阵儿你是什么心情？”“我说老头子，这就叫一还一报啊。”“哈哈，既然你来了，太好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天你家少帮主要向你了结这笔账，要讨还一个公道。你过来。”你看这柳如烟年轻啊，嘴茬子挺厉害。本来萧敬轩不乐意翻脸，一手是个年轻的娃子，我这个身份，我这个岁数，跟他一交手有失身份。但是一听这柳如烟说话太气人了，太狂了，又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老头就不顾及一切了，甩银然晃身躯，刚想过来，在身后撞过个出家的和尚。这和尚谁？少林寺来的达摩院的掌院缘起罗汉。他笑眯眯的，遇上什么事也不太着急，但是今天例外。本来他来呢，代表少林派给他们双方解决事情，解决纠纷，没想动手，但是一看事态严重了，萧敬轩吃了亏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自己再不过去说话，恐怕这个事儿更激化了。“阿弥陀佛，老剑客，别着急，您先到后边歇歇，教育小僧。”“大师傅，您远路而来还没休息呢。”“哎，用不着，我过去说几句。”舔着大肚子迈步来到柳如烟近前：“姑娘，认识老僧否？”柳如烟一看，和这和尚年纪不小了，往小说也得70岁挂零，秃头顶瓦亮，身披着袈裟如意钩，长着大脸盘子，慈眉善目，后边有小和尚给他拿着一把金顶九连环。不认识。我大师傅，您是哪位？”“少林寺达摩院的掌院缘起是也。”“
啊，嘿，
怪不得老萧头如此猖獗呢，闹了半天请来帮凶了，少林派的人也要趟这个浑水不成？缘起，你想干什么？”“姑娘，说话不要太尖刻呀，老僧奉我总当家的所差来到萧家峪飞虎岩，并非想趟这浑水，说实心话，是想跟你们两家解决纠纷而来呀。”“
哦，解决纠纷，好啊。那么请问师父，您打算怎么样给解决呢？” 姑娘，现在不太好解决了。你看你们干的什么事儿？你们倒问个清楚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提出条件来，双方谈判。如果双方意见不统一，没关系，咱们再从容商议。能接受的咱们就接受，化干戈为玉帛呀。可姑娘，你再不应该，你领着人来了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杀。血染飞虎岩，这个事儿叫我怎么个解决？但是现在也不是说解决不了了，这么办吧，你叫柳如烟吗？
对。
好，你是火龙帮的少帮主？
对。
那好，我少帮主，这么办行不？你跟你手下那俩人先委屈委屈，请到飞虎岩，你先住两天，一日三餐我们管吃管喝，绝不亏待。你写个条，让你老师钟离妹来一趟，我们见他，想问问怎么个解决，不知姑娘以为如何
哟。
元起呀，你挺厚个嘴唇，说的真轻巧，什么意思？想叫我们三个人做人质，请我老师来，可以，可以呀。那么大和尚，你凭什么？凭老僧的身份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觉得你挺了不起，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？姑奶奶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个谁。真是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，丫头你狂，你敢讥讽僧？讥讽你怎么了？你不服吗？你过来呀，姑奶奶陪你走几趟。你这个人说话呀，别过分。柳如烟才20挂零的人，当着好几百天下的英雄口吐狂言，那玩意受得了吗？缘起那也是五大圣人之一呀，老头子实在有点挂不住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柳如烟，孽障，看来老僧今日要开杀戒了，拿我的兵刃。九连环拿回来了，大和尚高往袖面接过九连环，哗的了了了了了了，柳如烟，你过来。哟，真急了。柳如烟刚想过去，冷寒星肉就窜过来了。姑娘啊，姑娘，用不着你，我老婆子就够了，收拾她还用费劲吗？我老头子，他叫吊死鬼龙云，
在这儿呢，
你在旁边给我把着点啊，要瞅我不行呢，你再过去。你放心吧，老婆子，有我保镖。他们俩人倒是一对，冷寒星往上一窜，跟元起大和尚站在一处。那个元起身份是挺高，五大圣人之一，那是过去的事儿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去年的皇帝现在用不上，几十年前行，时过境迁了，现在年岁太大了，讲身份行，真是拉出来溜溜，真敌不住冷寒星。再看冷寒星两只大长胳膊抡圆了，呼呼刮风，跟鬼影摇铃一般，把大和尚给围住了。哎呦，元起和尚胖大的身躯转动，颇感吃力，时间不大，汗珠都淌下来了，一个没留神，这冷寒星是真狠，双指一探，叫小鬼索命，招吧你就。元起上了年纪了，眼神也跟不上了，瞪眼一看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 双指跟钢钩一样就扎进眼中。啊，跟钢条似的，那都带着毒啊，把俩眼戳瞎。还没等着袁起这身子倒下，这么个功夫，这龙源吊死鬼在旁边就窜上去了，一蹦蹦起8尺多高了。你个老家伙，啪，一铁砂掌正拍到秃脑袋后脑勺上，打了个脑浆崩裂，好，烫了哗啦啦啦啦，九连环落地，胖大的身躯栽倒。当时这么高的身份，圣人也完了。引起轰动，金发老人萧敬轩在后头观战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哎呦，大师傅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人家是我请来的客人，帮兵助阵，这一死，我跟少林派老当家的圆通长老，我怎么解释我呀？哎呦，还要了我的命了！赶紧命手下人把尸体给抢回。萧敬轩一看今天这个事儿坏了，干脆我谁都不用了，我们昆仑派自己担着吧。要死旁人，这损失我也包赔不起呀。老头子甩银人刚想过去，武当派的代表云天道长贺长兴，贺道爷过来了，无量天尊，老人家不必动怒。有道是，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有好口啊。两军阵前能不死人吗？这个呢，咱们慢慢也就了结了。您先闪退旁边，我过去。道爷，他们甚是猖狂，哎，我心里有底，您放心。贺道爷不慌不忙，来到两军阵前。刘如烟呐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刘如烟一看这老道，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是可以断言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人物，大个，宽肩膀，花白的胡须，道冠道袍，背剑拿拂尘，飘飘然，好像神仙将士一般。看那个稳当劲儿，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。柳如烟乐呵呵过来了，请问道长，您是哪位？武当来的，江湖人称云天道长贺长兴。什么？柳如烟闻听，柳眉一挑，脸就沉起来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谁？贺长兴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你呀、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我正在找你呢。你还记得吗？想当初我在3岁的时候，你杀了我舅父一家17口。学习我舅父的家，我被高人把我救走了，要不是高人所救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难道这事儿你忘了吗？也许你杀的人太多了，你记不清了。杀了你舅父17口。姑娘，没有这个事儿。我虽然上了年纪，我并不糊涂，我所办的事记得清清楚楚。死在我手下的人不少，但是杀了谁家17口的事儿没有。你记错了吧？错不了，就是你。哈哈，就是我。假如就是我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舅父是谁呀？住的什么地方？你得讲清楚。你装什么糊涂？我舅父就住在京城临安1等功宗坛氏也。 宗谭就是我舅舅。
这一报名，贺道爷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往后倒退了几步。无量天尊，
刘姑娘，你舅舅是谁？宗谭。
一提这茬，再看贺道爷面色骤变，老泪纵横，哭了。
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那位是哭什么？
临安有三贤，第一贤就是这柳如烟说的他舅舅，叫宗谭，在皇宫大内官拜一等公，一等侍卫。第二大和尚笑如来，老三就是云天道长贺长兴，这仨人磕了头了，号称临安三贤。那宗谭怎么死的咱说过呀，宗谭为了救月亭没法交差了，最后抹脖子自杀了。宗谭这一家的人都惨遭秦桧手下人的毒手，是这么死的。这个贺道爷最清楚，今天一听这柳如烟说出来他是宗谭的人，宗谭是他舅舅，没外人了。哎呀，想起来到哥哥家串门有一个小丫头，哎，这小烟儿大概就是他。事隔多年了，老头子心里一翻热，眼泪掉下来。哎呀，你莫非就是小烟儿不成吗？哎呦，我的哥哥呀。柳如烟没听明白，我说你什么毛病，你哭什么？哦，你内疚了，你受到良心的谴责了，这事是你干的不？哎呀，姑娘啊，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扪心自问，我没做过这件事。另外这个事情我还非常非常清楚，谁干的你知道吗？那乃是绝命大剑司空廖、云飞、满飞等人所为啊。那时候你太小啊，你不了解内情啊。你的舅父是我磕头的大哥，他为了救月平和我，没法向上边交差，横剑自杀了。那秦桧还不放过他的家眷，又把他全家十几口都给杀了，怎么跟我连在一起了？我多咱杀过你舅父，我能不能动这个手？姑娘啊，这是有人鼓动是非，挑拨离间啊，你上了当了。啊呸！何长兴，你是巧言狡辩，你说谁挑拨离间？我上了谁的当了？啊，你说了，我上了秦丞相的当了，我上了绝命大剑司空廖等人的当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我岂能跟你善罢甘休？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